所以我看到很多出家人，很多上法不修，他就专心的持戒，我认为我可以理解。我先不到三恶道去可以吧？我那个波罗蜜不急吧？啊，所以说呢，阿弥陀佛很知道我们众生的心态，为求七级先求辟修，啊，所以他就保证了，到了极乐世界呢，绝对没有第一恶鬼畜生的果报，即使你有那个罪业，那个罪业也不能再起现行了，啊，因为他那个地方根本没有那个果报。我们看第二段，不更恶道愿。好，我们看经文。
设我得佛，国中天人寿终之后，不更三恶道者，不取正觉。
好，前面呢是讲到你往生到极乐世界以后，那个当下的现世果报。这个地方是讲到你离开了极乐世界以后，你未来的果报是怎么样？啊，那么我们解释一下哈，在我成佛的世界当中呢，这个国中的人民啊，这个地方的天人呢，包括了，当然主要指的是这些待业往生的凡圣同居土的所谓的人民啊，这个都是凡夫众生啊。那么他投身到我极乐世界，受用我这一期的果报。啊，在那个地方啊，有种种的功德庄严。好了，等到他这个极乐世界的寿命结束了，假设他在我极乐世界他来这么一趟以后，在他未来的生命当中又到三恶道去，那我就不取正觉了。我们在经论当中经常看到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功德庄严，但是倒是很少听到说极乐世离开极乐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相貌，比较少。但这个因为我就讲很清楚了，就是说只要你去一趟极乐世界，在你的成佛之道当中，只要你去过一次，你这一次离开极乐世界以后，你不用绝对不可能再上三恶道去了。哎，这也是很重要的保证的、啊。你说你今天干一个义德事，你敢保证说你来过义德事，住过一天晚上，离开义德事不到三恶道，很难，对不对？很难。在那个在大陆有一个讲净土的法师啊，他讲一个观念是错误的。他说诸位在座的很多都是从极乐世界回来的，只是你啊自己糊涂忘掉了。这一句话完全不合乎经义。你到极乐世界回来，你还糊涂，还忘掉，那么甚至有可能造业，甚至堕落到三恶道，那跟这个本愿是违背的嘛？你知道一个人不到三恶道就是什么阶位吗？叫做至少是位不退，小乘的出国，大乘的出住，以实相你如实安住了，断了见惑的。断了见惑的菩萨呢，他有三种功德。第一个，他成就道共戒，他永远不会造过失的，远离重罪。第二个，他生死将近，他生死的这个三界的生死啊即将结束了。第三个，不堕恶趣。啊，所以我们从这个愿可以看得出来啊，也就是说呢，你只要这个人，你到极乐世界享受很多很多的快乐，积极很多的资粮。只要你到极乐世界出来，起码的保证，在你成佛之前，你不用有这个三恶道的危机的。我们如果读众克巴大师的下士道，就是刚开始修学的时候啊，他先求皈依啊，道前基础，皈依三宝，皈依上师啊，把三宝跟上师啊，当做你一个救拔的对象，然后就是怎么样呢？下一个是什么？中士道修出离心。诸位你知道中科巴大师出离心怎么修吗？就是思维地狱的苦啊。所有的菩萨要离开三界的原因都很简单，就是我不想到地狱去，所以我离开三界。所以中科巴大师说啊，思维出离心就是以作第一业，迎合安稳住。 虽然诸位今天得到一个人的果报，但是你这个果报体只是你阿赖耶识当中某一个善业起现行，不是你生命的全部，它是你生命的一部分显现出来。换句话说，我们的阿赖耶识当中有很多很多地狱的业在那个地方睡觉，哪一天要显现出来是不知道的。啊，所以菩萨因为畏惧地狱的苦，所以赶快处理三界。啊，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地狱的果报对我们的伤害多大。啊，那么这个地方呢，也就是说呢，我们到了极乐世界，第一个在极乐世界的果报没有伤害到；第二个，你离开极乐世界以后，你从此以后，你再也不堕落到伤害道去了，两层保证。诸位在修止观的时候要把这一段列进去的哈。丁山不闻恶名怨啊。好，我们看经文。
圣我得佛，国中天人乃至无有不善名者，不取正觉。
好，前面呢是讲到这个邪恶的果报啊，远离恶果，这个地方是远离邪恶的因啊，要远离这个邪恶的因地啊。我们先解释一下，在我成佛的世界当中呢，这些极乐国土的这些所谓的凡圣同居土的天跟人，那么在这一集生命当中呢，假设他有听闻到这种邪恶的名言，我就不举证据。这个邪恶的名言呢，就很容易造成邪恶的思想，而邪恶的思想就很容易造作罪业。我们诸位很多人都是研究戒律的，诸位知道在判罪的时候啊，有四个因素啊，因、缘、法、业。以杀生来说呢，杀因、杀缘、杀法、杀业。而整个判罪要成立，第一个要有杀因，就是你要有犯罪动机。你今天身为一个律师，你问人家判罪，第一个你一定要问他说，你是当时是什么心态，先把他的心态抓出来。我问诸位一个问题啊，你现在开车从义德市开到台中去，你知道你这个车子压死过多少只蚂蚁吗？我看其实至少100只以上，对不对？那我问你，你有造杀业吗？啊，对了，没有，因为你没有犯罪动机嘛，你怎么能够不要说判罪呢？我在开车，我的目的是要开车，我不是要去杀死他们。所以这个不能，你在判罪的时候，第一个他没有杀因，没有杀因，后面的言法业都不能成立，因为最重要就是因，他没有犯罪动机。所以你开车压死100只蚂蚁的业，比不上你刻意的去杀死一只蚂蚁的业，因为你刻意去杀，你有犯罪动机，那就构成业了。所以犯罪必须有怎么样思想的引导，它有一种故意的思想，思心所的引导啊。那这个地方阿弥陀佛就有这样的智慧，就是说啊，一个人会造业，从一个犯罪心理学，他就是有邪恶的思想嘛。你不是说把把门关起来，眼睛看起来不要去看，耳朵不要去听，这不可能的嘛。你要彻底改造他的思想，就是你不要释放一个错误的名言给他。我们的思想是由名言兴起而成的，从小接受很多不好的名言。你看有些人讲说，哎，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不是一个好话。我们平常讲话很重要，因为你讲话表现一个人的思想，你一个人讲话不要老是说我喜欢我喜欢，这个对你非常不利。你应该说我应该怎么样，你要多讲说我应该要去拜佛，我应该要去做功课。诸位，你如果要调伏烦恼，我建议大家，你一天当中啊，尽量不要说我喜欢怎么样，这句话不要讲。 我保证你思想会改变。你把那个我喜欢改成我应该，那就对了。哎，这个是潜移默化的，你不要看了。你这个名言在心中消失了以后啊，你的思想就转变了。你看那个很多人读了《大乘波罗经》以后啊，他讲话就不一样。他讲话都是怎么样？三段式的，不像我们讲话是一段式的。你看读过《大波罗经》的人，他说：“哎，没有钱很烦恼，钱太多心不安，钱刚好最愉快。”你跟他讲话讲三段，太少了，你觉得很烦恼，生活所需有欠缺了；太多了，你要打妄想，躁动不安。刚刚好最愉快。你看，你去看看美国人讲话都是讲单方面的，西方人，你看，不自由无宁死。如果你是大乘菩萨，你听到会怎么说？不自由无宁死，太自由就堕落。本来就是这样嘛。诸位，你看大乘经典，佛陀在大乘经典讲话很少讲单边的，都是讲三分的。远离两边，顺入中道。佛陀就是什么呢？你说你为什么要诵经呢？你就是吸收佛陀的名言嘛，把佛陀这些语言文字，愿代众生受无量苦，令诸众生毕竟道的，你把这些语言文字把它在心中背起来，不断的不断的熏习，你的思想就改变，就以佛性为己心嘛。佛陀的心就是他的话，他的名言，你把佛陀的话吸收了，总有一天你的心跟他心一样。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你看阿弥陀佛就刚开始规定，在极乐世界所讲的话都要合乎大乘的思想。人跟人沟通讲话的地方很少说、我喜欢怎么样，在极乐世界没有我喜欢这三个字，只有我应该怎么样。所以在极乐世界呢，没有这种不合乎大乘中道的名言，绝对找不到。所以你那个思想在运转的时候啊，你终是会往中道的方向去运转。这个阿弥陀佛的大智慧啊，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的邪见啊。那么这个地方是前面的不堕杀恶道呢，是远离这种邪恶的果报，这个地方呢，远离邪恶的思想。远离这个恶因。我们看下一段，丁氏的32相愿。我们看经文：
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惜盛满32大人相者，不取整觉。
好，那么前面呢，我们是远离灾难跟痛苦了，偏重在离苦，这个地方讲得乐。得乐啊，大乘佛法除了离苦还要得乐啊。在我成佛的世界当中呢，国中的天人，那么这当中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呢，他如果是刚刚往生的初发心菩萨，那么他呢能够成就一部分的32大丈夫相。假设他是往生已久的九修菩萨呢，他就能够圆满32大丈夫相。假设不如此的话呢，就不取正觉。